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eschmeyer。 今天我想就挪亚方舟和大洪水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吗？还是只是对更早的巴比伦故事的复述？第二个问题，如果真的发生过，那是一次全球性的洪水，还是一次局部或区域性的洪水？最后第三个问题，我们这样问会不会反而错过了这个故事的重点？现在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我鼓励你点赞、订阅、评论诸如此类。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视频，我鼓励你加入我的 Patreon 和 ShamusDoe.com。 如果你讨厌这样的视频，我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尽力了。好，第一个问题，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历史事实吗？还是只是对古代巴比伦神话的复述？认为这只是个神话的理由是，我们在吉尔加美什史诗之类的作品里也找到了类似的大洪水故事，而且学者把这些文本的成书时间定得比创世纪还早。所以这种观点认为，创世纪的作者只是把这些异教故事重新加工了一下，把里面的众神换成了以色列的神。这可能会引出一场关于创世纪成书年代和作者是谁的复杂争论，但我建议我们先把这些都放一边，因为真实情况要复杂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大洪水的记载并不只出现在吉尔加美什史诗和创世纪里。正如考古学家 John Henderson 解释的那样，我们其实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类似的大洪水故事。
我认为毫无疑问，世界上几乎每一种文化都有洪水神话，也就是大洪水的故事，因为我们这个物种的发展正处在海平面上升的那个时期。
所以从印度到新大陆，到处都有洪水叙事，而且其中很多，比如希腊的杜卡利翁神话，都遵循同一种基本模式。
大地被人的贪婪所支配，和平也已经彻底离开了大地。宙斯大怒，采取了极端行动，他把波塞冬召到奥林匹斯山，至高的神请求他的兄弟用洪水淹没整个世界，消灭所有人类。
好，所以人类被消灭殆尽，只有杜卡利翁和他的家人幸存。现在其实就连这个希腊神话也有不同版本，但至少在其中一些版本里，虔诚的杜卡利翁得以幸免，所以他和家人登上一艘船，并带上各类动物各一对，从洪水中得救。这些记载相似的实在太明显了，以至于早在两世纪，圣尤斯丁殉道者就明确说过，杜卡利翁只不过是挪亚的一个希腊名字。在整个古代世界流传的各种大洪水故事里，美索不达米亚的，也就是巴比伦的版本最重要，因为学者认为他们最古老。但正如考古学家 Tikva Framarkensky 所解释的，我们其实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巴比伦大洪水故事的记录。他们像挪亚方舟的故事一样，尽管也有一些不同，却和圣经记载共享一些非常醒目的细节。比如动物被放进方舟里，方舟停在一座山上，还放出鸟去看看水退了没有。所以尽管存在差异，他仍把这些称为对一个本质上相同的洪水传统的不同复述。现在我的建议是，这些证据大体上让我们只能用三种方式来解释。一种说法是，你知道洪水是反复发生的事情。洪水是反复发生的事情，自然灾害被看作是神不喜悦的证据，所以想象不同文化各自编出涉及洪水的不同故事并不令人意外。比如电影《龙卷风》，它并不是在复述绿野仙踪，它只是借用了人类对龙卷风这种东西的那种基本迷恋和恐惧。我觉得这能解释我们看到的一部分故事，我觉得这并不能完全说得通。我不觉得它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古代记载里有那么多共同的细节。它确实能让你得到一些相似的故事，但不太可能让你得到本质上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好，那第二种理论是，所有人都在抄最古老的那个故事，可能是阿特拉哈西斯史诗，然后用符合自己文化、自己地区的方式把它重新讲一遍，或者他们是在抄那些抄本。这里面确实可能有一些道理。正如教宗庇护十二世指出的，我们完全可以同时相信两件事：古代的圣经作者从民间流行的叙述中取材，并且他们是在神的默示之下这样做的。借着这种默示，他们在编纂和传递这些神圣故事时得以免于任何错误。第三种理论则是，这些不同的洪水神话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确实发生过一场大洪水。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既能找到关于大洪水的真实记载，也能找到虚构的记载，原因和我们之所以既能找到关于内战的真实记载，也能找到虚构的记载是一样的，因为那是确实发生过的事。那是一个创伤性的事件，人们在很久之后仍想谈论它，也许他们就通过艺术和讲故事的方式来消化它。但事实是，我觉得这三种理论可能都是真的，他们其实并不互相矛盾。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洪水本来就是一种常见现象，人们喜欢谈论它，也确实发生过一场大洪水， 神在其中保全了挪亚和他的家人，他们最后到了山上。而创世纪的作者是在引用更早一些部分真实的大洪水讲述，并呈现出他自己在神的漠视下写成的版本。我们甚至在圣经里也有先例。在彼得后书二章里，圣彼得提到神把犯罪的天使丢在地狱里。他在描述旧约里记载的一件事，也就是撒旦的堕落，但他用了希腊神话的语言来表达。塔尔塔罗斯这个概念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创世纪的作者也可能在巴比伦神话的语言和叙事框架上做了类似的事。总之，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大洪水确实发生过，即便用来描述它的很多语言是神话性的表达。但这场大洪水到底有多大呢？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我从小长大时一直相信大洪水必须理解为全球性的。毕竟圣经不是说过水势在地上甚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还说他把地面上的一切活物都除灭了吗？这就带来了一些实际上的困难。比如挪亚怎么在方舟上让北极熊、企鹅之类的动物活过40天？或者地球上怎么会有足够的水把整个世界都淹没，连最高的山也在15肘之下？那大概是25英尺的水深。而且如果整个地球都被淹成那样，后来这些洪水又去了哪里？你看，这些困难你都可以当成神迹一笔带过。显然神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我觉得我小时候听到的这种讲法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圣经其实并没有说洪水覆盖了整个地球。我知道很多英文圣经是这么翻的，但他实际说的是洪水覆盖了整个土地。那里用的希伯来词就是 eretz， 意思是土地。比如说这个词也用来指应许之地，甚至连 Kohelet 在很多圣经里被译为全地，它的意思也是全境，也就是整片土地。在创世纪十三章里，亚伯拉罕对罗德说整片土地，也就是 Kohelet 都在他面前，因为他们当时站在约旦河谷前。但他并不是在说罗德站在整个星球面前，他指的是他们面前的那片土地，也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整片区域，而不是整个地球。所以圣经其实并没有说洪水是全球性的，但仍然有人坚持必须按全球性来解读。比如 Answers in Genesis 认为洪水必须理解为全球性的，因为创世纪提到地的表面，也就是 Eretz， 以及全地的表面，也就是 Kohelet 被洪水淹没。但在同一篇文章里，他们也承认 Eretz 也可以表示地面、土地、土壤或国家。那为什么要坚持在这里把它读成整个星球呢？他们说这里必须指整个星球，因为在洪水叙事里上下文并没有表明它只限定在某个地理范围里。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因为文本没有明确说被淹的那片土地有多大，就假定它指的是整个星球。所以圣经说全地被淹了，而 Answers in Genesis 就假定这意味着整个地球，因为我们不知道创世纪七章提到的到底是多少土地。但完全没有理由把这种读法当成创世纪七章唯一可能的读法，因为希伯来文并不要求那样理解，而且圣经里也有很多地方听起来像是在说全世界，其实只是在说世界的一小部分。比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圣路加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种说法其实听起来更明显，像是在讲整个星球，而不是像全地那样的模糊表达。但即便在这里，也不是真的字面意义上天下各国的人都在场。我们部分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路加在九节到十一节实际列出了在场的人有哪些，是来自罗马帝国各地以及周边的人。比如说，五旬节那天没有新大陆的人来，但我们也没有听说有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或西班牙的人。而我们知道圣经作者，比如圣路加，是知道这些地方的，因为圣经其他地方也提到过。所以这并不是圣路加在这里犯了错，好像他以为每个国家都有人在场，而我们今天知道的更清楚。不是的，路加知道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每个国家都在场，他并不是字面意义上指整个世界。现代读者只是用一种死板的字面方式再读这些文本，而这并不是古代作者通常的写作方式。问题是，当我们坚持认为全地的洪水就必须覆盖整个地球，而不是比如说覆盖整个地区时，我们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先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要求你把大洪水读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性事件。 我只是指出，认为它必然是全球性的那些论证往往相当薄弱，而且强行要求全球性的解释会在解读文本时制造出一堆困难。所以，如果你相信那是一场全球性的洪水，也请不要把你个人的读法强加给别人。至于我自己，我会说，关于洪水在地理范围上到底有多大，这场争论很可能完全偏离重点。这就是我想探讨的第三个问题，因为这就像是在读浪子回头的故事时，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试图算清楚，按理来说，小儿子应该分到家产的百分之多少？他是拿到50%还是更少？这根本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正如圣保罗谈到出埃及的时候所说，这些事被写下来是为了教导我们。换句话说，每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我们不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要问我应该从中学到什么。那么，早期的基督徒是怎么理解挪亚这个故事的重点的呢？三个方面。第一，这是对最后审判的预表。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就是这样看待他的。在某个时候，耶稣会再来，神会除灭这个充满罪的旧世界，就像他在挪亚的日子所做的一样。只有一人会被留下。第二，方舟的木头穿过洪水的水，是对十字架和洗礼之拯救大能的预表。圣奥古斯丁教导说，挪亚和他的家人是借着水和木头得救的。同样，基督的家人借着洗礼得救，而洗礼代表着十字架的受苦。对你们当中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牵强，但这其实完全符合新约里圣彼得描述方舟的方式。他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然后他又补充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所以，我们是借着洗礼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他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或者用圣保罗的话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换句话说，我们借着洗礼的水与十字架的木头联合，而且正如那不义的旧世界在洪水中被毁灭一样，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旧的不义的自我在洗礼的水里死去，我们也借着与基督的十字架联合而重生，进入新生命。第三，方舟代表教会。迦太基的圣居普良有一句很有名的警告，你在教会之外得救的可能性不会比洪水来临时你在方舟外还能逃过毁灭更大。或者用圣耶柔米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我知道很多新教徒都很喜爱的教父。他在377年写给教宗达马苏的信里说，引文，我的话是对那位渔夫继承人说的，对十字架的门徒说的，我不跟随任何领袖，唯独跟随基督，因此我也只与您的有福之尊荣共荣，也就是与彼得的座位共荣，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教会建造在其上的磐石，这就是那唯一可以按理吃逾越节羊羔的家，这就是挪亚的方舟，不在其中的人当洪水上涨时就必灭亡。引文结束。我担心的是这个，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争论大洪水、挪亚方舟在历史和地理细节上的问题，我们就可能错过更深的属灵重点，也就是我们本该领受的教导。我认为那教导就是这个。总有一天，可能很久以后，也可能就在任何一刻，神会再来，让世界重新归正。在那一天，我们希望自己能像挪亚日子的义人一样被留下。而要做到这一点，要被留下，我们就需要借着水和木头得救，也就是借着洗礼和十字架得救，并因此被纳入基督的方舟，也就是教会。不过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被一种叫贝提的错误教导影响，被教导说被留下其实是坏事。如果你一直是这么被教导的，我希望你看看我做的这个基于圣经的解释视频，我在里面驳倒了贝提最常被用来当作依据的那段经文，你会看到这整套观念其实非常符合圣经。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eschmeyer， 愿神祝福你。